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着自己去兜风，想软弱说分手，自己旅行自己梦，喝一罐冰啤酒，灌溉周围的酒窝，让笑容回到双颊的粉红。
我是谁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2021年第一期的读书观影节目中和大家准时相约。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那希望大家哦都度过了一个很快乐，就是和家人团聚的元旦的节日。那过去这一年哦真的太不容易了，那整整的大半年以来，我们仿佛哦好像一夜就被多剥夺了这种最具人性的这个表达方式，像我们和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啊、拥抱啊、交谈啊和庆祝啊、一起用餐这样子。那好在呢这令人窒息的一年呢终于结束了，那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反思和悼念哦，虽然难熬的寒冬啊还是没有过去，但是疫苗接种已经启动了，我们还是要满怀希望的迎接新的一年。
在这新的一年里呢，我和艾梦还是会继续守候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们呢一期介绍书，一期介绍电影，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们心中最动人的电影或者书向您推荐和交流。如果说我们在这2021年开始的时候要用一部电影来送别2020，迎接2021，那我们俩今天愿意用这一部《神奇女超人1984》来做这样一个总结和展望。一会儿我们就和大家讲讲为什么我们选择这部电影的道理。
是哦，艾贝，那个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嘛，所以这个包括像《玩命关头9》啊，《007》的生死交战，还有等等，就是这种好莱坞的大片哦，一直都是延到2021今年才会上片。那《天能》啊，虽然是已经上片了，但是票房其实是不如预期的，所以很多片商他就不敢出手。那唯一这个悬而未决的就剩下《神力女超人1984》这部电影。那它其实已经从6月改到10月，然后最后终于是拍板在12月的圣诞节的跨年档期来播放。那台湾地区哦，我们这边蛮幸运的，就是已经在12月17号这部片就上映了。那它这部片应该是也是漫威的一个影集嘛，其实就是很多人之前在2017的那部神力女超人算是一个续集这样子，所以也引起很大的关注，那蛮多人去看。那我自己是在朋友啊小孩他们都推荐的情况下，我就在元旦的档期我当天我去看的。然后那其实在台湾元旦当天啊，其实有一波寒流是蛮冷的，但是阳光普照就很适合去出游啊，也适合去看看电影，所以我就选在元旦假期就去看了这部电影。那刚才我们在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有播放哦这个 SHE 的 Hero 这首歌曲，相信大家看了这个神力女超人的这部片啊，也有想到，好像应该也会想到这首歌。那因为虚柔这首歌，这 SHE 唱的这首歌哦，它里面的歌词哦，他说女孩啊，谁说女孩没有 rock and roll， 我对我说当最后只剩下我，谁是我的英雄，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你的 hero， 为何不做自己只手撑天的虚柔，你可以我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的虚柔，像女王挥舞着骄傲披风， 先转身，先自由，先说再见，先解脱，世界在他背后，原来这么的辽阔，也坚强，也温柔，也有紧握的拳头。这里面的歌词哦，就让我就是真的看到这个神力女超人这部片，就很直接的就想到虚柔这首歌，因为它这个歌词的表达实在是很让你联想到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在新上映的这个新年上映的这部片啊，真的再次的体现了女性在各个方面的啊，能呈现出哦更温柔自信和改变世界的一种新的力量，也是一种美国典型的这个英雄主义，另类英雄主义的一个代表。那在看过2017的神力女超人的电影的观众里面呢，他同样可能记得同样的就是这个女主角嘛，很迷人的这个盖尔加朵饰演的，可能很多人是因为盖尔加朵来看这部片的。那听说她当初在2017的第一部这神力女超人这部片呢，她的酬金可能才$300,000，但是在1984这一部呢，她身价已经暴涨破$1,000,000。那我们先稍微回忆一下哦，就是因为1984这一部、哦、还在上映嘛，我们就不做太多的剧透，但是我们可以先回忆一下2017年这部之前它是故事啊，它是就是在叙述化身为女英雄神力女超人前的戴安娜在天堂岛的故事的开始。那起初戴安娜呢还是一名就是正在训练的亚马逊族的战士，那20世纪的初的某一天呢，他救了一位外来的飞行员 Steve Trevor，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关键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没有看2017啊，你可能在看1984的时候也有一些疑惑，就是你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飞行员会，他这个飞行员的男朋友会突然在出现在某个场景。那这个 Steve 呢，他描述了他外面世界呢正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乱局势和大规模的冲突嘛。那戴安娜认为呢，这是自小听到的神话故事中的战神阿瑞斯在扰乱世界。那为此呢，戴安娜就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天堂岛，那认为自己能够阻止阿瑞斯的阴谋呢，终止这个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呢，她和其他的男人都并肩作战，与此同时呢，她也发现她自己完全的力量以及她真正的宿命。这是2017年的大概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简介。那这部神奇女侠1984是大陆的翻译，台湾的翻译是神力女超人1984，英文是 Wonder Woman 1984，或者是简称是 WW84。那这部呢是2020年的美国超级英雄的电影呢，它改编自 DC 漫画旗下的同名角色。那本片呢为 DC 拓展了宇宙的第九部作品，以及2017电影神奇女侠的续集嘛。那由派蒂珍金斯执导，并且由这个杰夫琼斯、大卫卡拉汉克共同撰写剧本，还有盖尔加朵呢他继续来饰演这个戴安娜这个神奇女侠的角色。那其他的演员呢就包括克里斯派恩、克里斯维格派德罗帕斯卡尔和罗宾怀特以及康尼尼尔森。那故事就是设定在1980年哦，美国和苏联互相对抗的一个冷战时期。那神奇女侠呢戴安娜普林斯她就对上了两位全新的劲敌，那就是顶级的掠食者的豹女，以及能够掌控着改变世界力量的神秘人，叫做麦克斯洛德。然后主要拍摄于2018年6月初啊，在英国的华纳兄弟的这个利维斯登的工作室，美国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北维吉尼亚、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和特内费岛以及富埃特文拉岛在进行这部片的拍摄。所以神奇女侠1984年呢是由华纳兄弟定于 2020年的12月25日在美国有限上映，就是包含了 Real D 3D 和 IMAX 3D 的版本，并同步于 HBO 的 Max 上发行一个月，海外的国家呢还是有在院线上映的。
对，那神奇女侠这个，或者叫台湾翻译神奇女超人1984呢，这个在整体上的获得的评价还是比较正面居多的啊。那个汇总媒体网站这个烂番茄呀，有基于326条评论呢，说该片持有 63% 的新鲜度。那在十分的评价总分系统里面呢，这个平均评分这部电影呢是 6.2 分。那刚刚网站认为啊，这个神奇女侠1984是充满了史诗般的中心和充满活力的现实的空想，证明了在超级英雄电影中仍然就能发现意料不到的刺激。而在 Metacritic 上面也根据55篇的这个评论获得了满分的100分当中的59分，所以这个就是正面偏多一点吧。那么它的票房呢也是有让人惊喜的地方，也有中国大陆第一周的票房是不如预期，但在有些地方票房呢还是收获不错，因为有病毒的这个影响嘛。那听说这个后续啊，这个神奇女侠第三部啊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2019年的1月，在神奇女侠这个1984杀青之后呢，导演兼联合编剧啊这位女导演这个派蒂·珍金斯就表示呢，她已经确定了神奇女侠系列电影的第三部的故事大纲。她透露，相比较于这第二部，第三部的背景设定在更为现代化的时期，更靠近就比1984要更近我们现在的时期。到2020年的12月27日，也就是两个星期前呢，这第三部电影的制作已经得到了正式的批准，那詹金斯和加朵也就肯定会确认会回归。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站的影评人 Eric Davis 他的一段他的讲话。他说，我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报告，神力女超人1984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很令人振奋的，它集结了情感、希望、爱、动作、浪漫以及幽默元素为一身。那派蒂珍导演与盖尔加朵的团队呢，是交出了 DC 最棒的续集之一，在结束的时候我是热泪盈眶。那不能说太多剧情以免暴雷，只能说呢剧本是非常聪明，开场就很惊艳，而且每个动作场景都是相当独特。他说他认为啊，这个汉斯季默的配乐就非常杰出，对那些想知道剧情的影迷，唯一能说的就是德盖尔加朵和潘恩的化学效果非常的惊人。
我们就是也分享一下一些影评网站的就是他们的意见。那影评网站 JOBIO.com 它上面也有讲，他说盖尔加朵呢，他就再次完美的抓住了神力女超人的精髓，那两个反派呢都有杰出的表现。那克里斯潘恩呢，鼓舞人心的这个回归呢真的是大惊喜，而且幽默，而且又打动人心。他认为呢神力女超人1984是一部让人沉浸、激励人心而且引人入胜的续集，与第一集相互比较呢，它更展现出了它独一无二、充满感情、幽默而且让人兴奋。他认为这一集是比第一集更好的。
另外还有几位影评人的这个评价呢也是对这说是非常高，像娱记 Amy Ted Cliff 他说昨天他看了神力女超人1984，他说老实说呢，这个就是他想要的，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带来希望的神力女超人，这是一部主轴很美并将深深打动你的心的电影。那这类影评人的这个专业人士的评价非常高了，所以呢也给第二部续集和下面的衍生剧作的继续拍摄呢就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就是在2019年的12月吧，这个珍金斯他还正式宣布呢，他还在制作一部正在制作一部这个衍生的电影，这不是续集，就是另外衍生出来一部并行的电影。这部衍生电影的神奇女侠呢将以希伯里特和亚马逊族为主，那珍金斯本人呢也将担任了制片人，背景呢将设定就是戴安娜在离开天堂岛之后 同时发生于这个时间背景神奇女侠1984和第三部神奇女侠这个电影之间这个时间段里面。所以说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超级电影啊，可是有非常大的市场，所以在这个美国这片土壤上，这个英雄电影可以说是生生不息，永远也不会停止。大家好像这拍了好像现在有很多是成百上千部电影，这个角色也有好几百个，就大大小小加起来。那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角色们，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其实超级英雄的这个典型的一些代表。那这些超级英雄形象的背后啊，其实是我们人类对超凡能力的向往，尤其是在动荡阴暗的日子里，给予人们心灵的寄托，给予人们与未来的曙光。所以人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过去的一年2020年，可以说美国甚至于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笼罩在恐怖悲哀的这种阴霾之下，所以我们似乎太需要一个不可战胜永不言败的英雄来带领我们走出黑暗，带给我们希望和信心。今天呢，我们想用这部电影就神奇女侠非常娱乐性，具有娱乐性也非常鼓舞人心的神奇女侠1984来作为我们今年开场的第一部向大家推荐的电影，来告别过去的2020，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好，那现在超人的广告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欢迎回到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2020-2021啊，新的一年呢，我们很高兴的这个第一部电影，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女性朋友这跨年度的这个大戏，就是神力女超人，就是这部片呢 ，Wonder Woman。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关注神力女超人 Wonder Woman 这部电影呢？刚才艾贝也有讲过嘛，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这个不会言败的英雄，在这个疫情时代啊，我们需要人心很脆弱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一些战胜的信心和勇气。那当然关注这部电影绝对不是因为克里斯潘恩的缘故呢，他其实可能就是只是一个 其中一个环节啦。那真正吸引大家的，我想应该是戴安娜这个角色和她的故事。那因为作为世界上第一位这个超级女英雄哦，无论当时在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诞生出来她哦，她的宿命和使命啊是早就已经注定好了。那她是一名战士，也是一名斗士，也是一名女性主义者。然而呢，其实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有思考到女性主义，但是并没有说特别想要去强调这件事情，因为戴安娜她本身其实她也没有很大的性别歧视呢，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她是出生在一个全部都是女性的这个天堂岛的戴安娜，她是一个没有父权压迫的这个桃花源的地方，也没有外面世界思想的干扰。在天堂岛呢，很多一切事情都是很自然的。啊，最近漫画呢，甚至承认戴安娜好像是双性恋者。那他认为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呢，所以呢，性别歧视呢和性别取向呢都是很荒谬、很可笑的。那话又说回来了，戴安娜为什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呢？那你怎么可以说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哦，然后女性主义者又是什么呢？那常常其实有人哦对女性主义也是有错误的认知，他认为他们仇视男性，制造对立，或者是认为女性也不一定是很了解女性主义者到底要什么。其实呢，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流派是有很多的，如果想要了解，我就可以看顾燕玲的这本叫做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我们是今天不讲很学术性的东西，我就讲些很简单的。其实女性主义呢并非是女性的主义，其涵盖的对象呢是所有的性别，所有人啊。那女性主义呢希望是能够打破父权的，这看起来好像是在挑战男性，其实是不是的。因为呢人人在父权社会中呢都是受迫者，受迫者本来就是任何人，而不从来是只有女性。而女性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被压迫的族群。
也是因为演了一个英雄的男朋友，这个男主角克里斯潘恩呢就是在访谈中也被问到一些类似的问题，说当一个英雄的男朋友是个什么感觉。甚至有人就问他，他说 Gail 师傅拿的片酬比你高呢。还有一些人开玩笑的阿谀说四个克里斯为什么感觉他的弱掉了。其实这些都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社会的一个现状，我们认为英雄不比寻常，而我们把他们的男友要看作地场卫。地场卫呢是一个日本漫画当中的一个第一男主角，美少女战士里啊他没有美少女战士一般的力量，但他呢也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帮助这个越野兔，是这样一个辅助的角色。他是个男性，但他比不过这个第一女主角的光芒，就把他们的男主角看成是这个地场卫类的这样人物的这种类型。然而这个导演呢是希望 Steve 和戴安娜两个人的关系啊在这个上不是说是谁从属于谁，而是对等的，是平等的。所以就是我们认为在克里斯在回应呢就上面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机智。他说对自己不是主角这个身份啊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他甚至于觉得就能够演出支持这个神秘女超人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他说呢能够在第一部女性主导的超级英雄电影中成为支持盖尔的角色，我是不能再高兴了。因为我想在现今世界上我们已经有丰富过剩的男性主导压迫一切，而终于有机会可以看到美丽而且极其智慧的女性可以有多么的酷，而世界能够因为她们而变得多么神奇和美好。女超人呢，神力女超人当然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这个影片的。可能我们观众啊就对于女性主义的概念是有一定的误解，他认为真正的女性主义是关于平等与解放，以及女性能够自由选择她们想做的事情，就好像跟薪水一样，拿到的薪水跟男性一样， 但这并不是一定要带来性别对立的。他说对他而言呢，他的角色绝不是应该来宣教男性应该如何对待女性，或是女性应该如何自处。这个呢，就是没有这样的预期。对于社会的规则，你说女性不能进入国会，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男主角他就认为啊，神力女超人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使者，她代表了许多弱势的声音，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没有性别歧视，她也展现了女性，也就是一些弱势群体的无限的可能性，她展现了人的美德与希望，她更展现了人的多样性与性向的多元性。神力女超人是一部很有意义也很有指标性的电影，而且神力女超人也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电影。
是的，的确是。那讨论完这个女性主义哦，那我们就是有兴趣的听众啊，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报道。那对于这一部哦，就是高投入也是高质量的一个制作，那其实也当然也有好评也有坏评啦。那他们这个在人物的这个剧情和特效的模式啊，让这个超级电影的英雄的这个电影的成功啊，好像都有了保障了。其实再好的套路用久了也会让人家麻木啊，所以如何在套路上面一直创新哦，让人看了也会想要再看，就是一直就是这个漫威 DC 等超级英雄主要版权方的这个一个挑战。那就拿神奇女侠的这个系列来说，那很多观众可能看过第一部以后呢，他就有人就说，那可以用一句话来去帮你判断该不该去看第二部吗？这一部第二部1984吗？他们就说，如果你喜欢神奇女侠一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会，应该不会让你失望，因为如果你觉得神奇女侠也不怎么样的话，你就可以不要再花钱去看这一部了。但是一般来看哦，我觉得如果你看过神奇女侠第一部，你应该还是会想要看第二部，因为还是它当然其实我觉得剧情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说哎比较老套啊，可能有一些也没有什么很特别或是创新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这个光是去花钱去看这个女主角的高颜值和高演技啊，可能大家就觉得蛮开心了，这样反正过新年吧，这是开心也很好。那这个判断呢，其实就是说，其实不一定是，所以刚才我们讲这判断其实不一定是很准的，其实有些人也没有可能忘记或是没有看过第一部，所以他看了第二部以后可能又会想哎，我再回去看第一部，就有一些连结性的想法，其实是蛮不错的。那第一部呢，其实是应该是可以说是给青少年和儿童看的，那它比较单纯比较粗糙。那第一部里面呢，初出茅庐的这个神奇女侠呢，也像好像10岁孩子一样单纯呢，她相信打败一个大老板好像就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其实呢这个第二部也是在最后的时候，好像这个神力女超人的温馨喊话呢就可以让这个坏人呢他回归到家庭的这个温暖，因为这个坏人最后是因为这个儿子的关系嘛又回到家庭里面，所以其实好像女性在这方面的特色呢是特别有一些感召力的。
对，所以我觉得神奇女侠2就是神奇女超人1984也可以说是一部适合青少年和儿童看的电影，也是比较单纯温暖正确。但是呢他在从导演的这个初衷方面，他不是想把它拍成一部非常传统的超级英雄电影或者爆米花爽片，只是看着特效非常酷，非常动作非常刺激，他是更像要偏向拍剧情片这个类型。也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在动作戏的方面和第一部神奇女侠相比啊有所弱化，但是导演呢他似乎并不希望第二部继续延续传统商业片的套路，就前面说过这种英雄电影的一个魔咒就是要有创新，如果没有创新的话人们可能会久而生厌。所以在这第二部当中啊，作为导演是更希望能够关注角色内在层面的讨论，所以就多了很多文戏。那文戏呢就是 推动着情节的过程循序渐进，而不是主要以一个接一个的动作的高潮去展开故事。所以从剧情上说，这一部要比前面一部要复杂很多。1984年的神奇女侠戴安娜，她呢到这时候她已经在人间了，可以说独自生活了很久。她的工作，她的职业身份呢是在历史研究机构。那从这个角度她去了解人类，她是外表呢英姿飒爽，学识渊博，无论到哪里她都是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一道风景。人们都觉得她的生活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所以剧本当中呢有很多情节，比方说是1984的冷战核危机、波普芬的兴起、庞氏骗局等，这些都是作为背景啊，被导演融入了剧本当中。所以整部电影也有一点点浪漫的这种成分，言情片的成分，有神奇女侠的爱情啊，有豹女的蜕变啊，有商人的抉择啊，这三条比较完整的主线。他想表达的主题呢，主题之一吧，应该是说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你如果你想不劳而获，那么你得到了一个东西，会失去另一个东西，而且你失去的会是你最珍贵的东西。所有的完美其实都是童话而已，有缺憾的才是真正的人生。逃避呢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如果你总是不想去面对，那有一天生活会逼迫你去面对。而当生活逼着你去面对的时候，那将是一次非常痛彻心扉的经历。这样子一种内心戏的描述其实比较少出现在这样的超级英雄电影当中。超级英雄电影大部分主打的是英雄怎么样拯救世界，而从这个角度来反观这部电影，它的主打的其实更是致力于一个人如何拯救自己。好，那又到了广告时间啊，我们插播一段广告。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我们今天2021年的这个第一部电影哦，聊的就是这个神力女超人这部第二1984这部。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有关于像女性主义啊，还有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今天开始就会聊这部电影的原因。那因为1984这一部呢还在上映中嘛，所以我们不做太多的剧透哦。那所以我们只是选一些给听众朋友就是一些公开的资料嘛，那就是理解一下大概的剧情。那是因为 之前啊，我们有讲过，就是这个女主角戴安娜，她是出生于天堂岛一个亚马逊的逊族的一个少女，叫做戴安娜普林斯。那她从小呢就有一个远大的志向，她希望自己能有一番的作为。那在经历打败战神阿瑞斯和挚爱史蒂夫的生离死别之后呢，她无法回到故乡的戴安娜呢，她就逐渐融入了这个人类的世界。那在1984年，美国戴安娜在商场阻止一场这个抢劫之后呢，回到研究所呢，戴安娜就发现了一个水晶。那水晶上面呢，就刻着可以实现所有愿望的这个字样。那戴安娜和她的同事芭芭拉呢，她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呢，就对这个水晶许下了愿望。那芭芭拉得以偿愿，成为好像戴安娜这样子比较不一样的自己。那早已不在人世的史蒂夫呢，和戴安娜呢又再次的重逢了。那神奇的水晶呢早已就被这个坏人盯上了。那黑金合作社的这个老板麦斯克洛德呢，更是把他占为己有呢，把所有人都沉迷于水晶的这个神奇力量之中呢，却没有人知道呢，实现愿望原来是有代价的哦。
那超级英雄的故事常常和我们现实当中的人的有距离感，因为毕竟谁也没有在真实生活当中见过这些不老不死、肉身可以扛子弹的神仙。大家一般呢都把这类故事当作梦幻桃源。那神奇女侠两部电影就是说以往有些不同，它给超级英雄注入了充沛的感情。从神奇女侠一到神奇女侠1984，这个神奇女侠戴安娜的情感呢，始终是流动的、丰富的，而且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呢，你不知道她在下一部影片当中呢，或者影片的下一部情节当中，她会做些什么，才让人更加感兴趣。人类对世界总是充满着好奇和迷茫，对真实自我的探究，对爱情的期盼，对人性的探索，就把这样一个超现实的角色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超级英雄呢，他不会是一个单薄的、缺乏个人情感的救世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超级女英雄，也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甚至呀，我们在神奇女侠身上看到的都不仅仅是一个女性，她有着跨越性别的魅力，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柔和，可以甩脱所有去用性别打的标签。神奇女侠1984呢，就像给这个动荡的一年做了一个温馨的注解。能真正改变一切的，不是力量，也不是魅力，而是人心。所以我们用这部电影来送别过去，迎来新年，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些，就是像现在很多电影里面真的有一些金句哦，就是它可以鼓舞一些人心嘛。那我们就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神力女超人这部片的一些金句。那譬如说有一句他说，人生总是要事过境迁之后呢才会有所领悟。然后第二个是说，尽力而为，记住伟大成就并非一蹴可及的，必须要按部就班，谨慎行事。然后还有一句说，人生呢是很美好的，但是要更上一层楼，但是能够更上一层楼，因为人之所欲尽在眼前。还有他就是针对这个女超人讲的，他说，我能拯救是今日，这个是女超人跟她的男朋友讲的，这个男朋友跟他讲说，我能拯救今日，你却能拯救世界。所以听完这句话以后，我就觉得哎，好像神力女超人真的比超人还要厉害。现在这个女性的这个力量可能更多的方面是更大于男性的。那力量出于真相呢，事实呢则凌驾于你我之上。他说这个女超人有说，我每天都在为这个世界付出，我也乐于如此，唯独你，长久以来我想要的只有你，能让我快乐的也只有你。其实这句话就是在体现神力女超人比较人性化的一面，因为 他可以为这个世界呢做出任何的事情，付出他所有的生命和力量，但是呢，他还是需要一个就是他所爱的人跟他在一起，才能够让他真正的快乐，这也是体现他人性的一面。
那现在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网络上流行一些土味情话，那我发现这个《神奇女超人1984》当中一些台词啊，也是经典土味情话。你可以跟你的伴侣啊，可以跟你的意中人啊，不经意的时候说这里面的话。比方说这里有一句，他说：“你永远不用许愿我爱你，因为我会在这里，就是因为我爱你。”还有啊，你看像这一集，他说特别值得一提，没有一个女人像你如此这般美丽，你想要有什么愿望我都可以帮你实现，所以你要许什么愿望呢？我只想要你陪我。也有电影里也有很多有些富有哲理的句子哈，也给人一些温暖的力量。那我们也选几句跟大家分享。说有一天你会超越自己所有的期望，一切都会大为不同，成为世界所没有看过的英雄。我的一生已经很美满，但因为有你更美满。可是这世界需要你，这世界值得你去捍卫。还有啊，说谎言生不出善果，不要浪费人生了。说我不需要你是一个可以让我引以为傲的爸爸，我就已经很爱你，因为你是我爸爸。就这些金句就是蛮质朴、啊、也是很值得回味。
对，因为他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孩子哦，真的是不会因为他爸爸是什么样好人还是坏人来决定他到底爱不爱他的爸爸，他是无条件的爱他的爸爸，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句话。那其实下面我们就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超级英雄电影哦缺少就是中国制造。像日本啊有这个奥特曼，泰国有红鹰侠，那超级英雄很简单来说就是拥有超越普通人的特殊能力，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壮举，保护人民啊，拯救世界。那人类为什么会需要这种超级英雄？因为这反映了我们对于正义、对于善良、对于光明的最朴素的追求。那么为什么我们本土就没有这种类型的超级英雄呢？我们究竟什么，我们的土壤适不适合这种超级英雄的诞生呢？
这其实还有多个方面的原因呢。比方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这些漫威和 DV 的超级英雄都是由漫画改编的啊，这些漫画已经有了很好的受众基础，所以他一步一步就敢去投拍，因为他不会赔钱，本来就那么多人喜欢漫画，那漫画的真人版就会有人去看。可是看看我们中国这边的漫画啊，喜羊羊啊，什么海尔兄弟啊，什么孙悟空孙大圣啊，哎，这些就感觉啊都是给小孩看的，而且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动物了，活人不多啊，所以活人海尔兄弟可能算是有活人，可能拍成，因为你一个猴子或者说一个羊，你拍成真人版电影真的很难拍。但是就是像喜羊羊这些啊，他动不动就是下来给你讲科学道理，哎，所以他可能会比较严肃，而不像美国这些漫画的这，他本来这些英雄的使命啊，就是保护地球啊，拯救人类啊，挽救世界啊。那我们这个呢，比方说孙悟空是什么使命呢？他是保护唐僧取经啊。那这跟这个有宏大的愿望，就还是有一些距离，所以缺乏一个改编的基础是原因之一。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超级英雄的武器装备啊，这个怎么安排也是一个问题。那大家所熟悉的这些美国超级英雄呢，他们都有高科技伴身啊，这也其实反映了在西方文化当中他们比较崇尚科技与逻辑，也就是超级英雄他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具有天赋神力，而科技的发展呢，更是他们具有能力的支撑。可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我们更加推崇的是一些浪漫的想象啊，而且你真的要去出现一些高科技，我们又会涉及到哎，高科技手段，这个不能，这是机密啊，不能随便拿出来用的，这可能也是一种思维上的一种局限。那第三个原因呢，那超级英雄的对手 超级英雄人的反派对面在哪里呢？俗话说红花总要绿叶配呢，在美国这个超级英雄的世界里，反派呢永远都是烘托主角的这个人肉道具啊，他们要么是疯狂的野心家，要么就是一些冷血的恐怖分子。可是在我们这里呢，你说让一个科学家去做疯狂的，像章鱼博士这种疯狂的科学家，或者说是一个教授去做一个反派，其实这有让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尊师重道啊，让一个外国人做一个超级坏的反派，可能我们也觉得有损于国际友人的形象，这也是原因一个吧。那还有呢，比方说个人英雄主义跟我们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类也有观点啊，也有一些矛盾啊。还有就是说你这个故事的就是背景设置在哪里，你看在美国的超级英雄片当中常常会出现炸毁一个建筑啊，把国会都炸毁了，把自由女神像都弄倒了，摧毁了一座小城市，瞬间就面目全非了啊，白宫那个总统府或者说是金门大桥都断过很多次了，对不对？可是在中国电影中你很难想象把我们的天安门啦、长城啦、布达拉宫啦给毁掉，那这样子把我们东方明珠给折断，那这个如果特效太假你会觉得哎呀太粗制滥造，可是特效太逼真那发生恐慌怎么办，观众受得了吗？所以综合以上这些原因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土壤似乎目前来看呢，还真的是不太适合超级英雄的催生的。
所以哦，就是真正这个阻挠超级英雄诞生的，还是电影制作的意识了。那现在超级英雄类的电影的主力观影人群呢，至少都是80年后出生的，那他们所接触的这个动漫电影作品啊，让他们能够对超级英雄产生一些共鸣。但是目前呢，掌握电影创作这个话语权的还不在这个一个年龄的范围。那现在国产电影选材呢思路还是相对的比较保守。那超级英雄呢是严重的依赖于这个后期制作水准的电影。那中国的电影呢后期水准呢，看看就是《爵迹》这部就知道了。但这也不是中国的后期团队不行啦，相反呢，很多超级大片都是有中国后期团队的参与。那但是呢，这个国内的电影并没有想去利用这些资源，表面是因为省钱呐，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心里不重视特效的结果。所以呢，中国不仅没有这个超级英雄大片，连真正的这种特效大片呢都是没有的。那一方面呢，这个超级英雄电影在中国大受欢迎呢，一方面是中国没有本土的超级英雄的疑问呢。虽然很多中国人呢都坚定在中国拍不成这个超级英雄电影，但不要轻易为了不了解的事情的未来哦去下结论呢。今天中国人还在为这个物质生活而奋斗的时候呢，是不会去关心这个虚拟的英雄啊。那但是呢，我们终有一天会发展成这个发达国家的时候，当人们脚步放慢开始享受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好电影，那会需要超级电影、超级英雄的这种电影呢来满足自己的英雄梦。
那虽然现在来说中国电影尚不具备孕育出超级英雄的这个条件，但是我觉得啊，在未来中国的超级英雄一定也会出现，因为我们的票房已经证明啊，每次美国这个超级英雄大片来啊，这个中国的票房还是非常高涨。那中国观众有这样的需求啊，虽然我们说美国有超级英雄也是因为他们本土没有本土的神这样子原型，他们只有希腊神话只有宗教当中的神，没有本土这样出现的神，所以他们需要有超级英雄。但是中国其实观众也需要有这样鼓舞人心的英雄出现，而且这个电影投拍这类电影本身会是一个回报率非常高的产品。但是呢，前提是中国的电影工业要发展到比较合理的状态，无论意识层面还是它的制度上。另外呢，漫威甚至有计划，听说有计划推出一个 中国超级英雄，这也或许能够带动我们本土的超级英雄出现，也不一定呢。
很期待哦。所以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哦。那让我们这个在电影的主题曲中跟大家说再见。那希望这个有兴趣的观众啊，也可以去看一部，看一看这部电影，它可以娱乐心情啊，也可以带对我们的新的一年呢带来一些信心和希望。
好，下一回节目再见。
再见。